嗨，大家好，这里是韭菜同学兔计划，我是荣浩。我们上一集讲到了均线比较基础的部分，那今天的话就要讲均线比较深入的运用，然后可以怎么去思考它。移动平均线、均线，它是所谓的技术分析。那我们在讲技术分析的时候，谈的都只是一个几率，就是它只是一个帮助你做判断的一个原则。它是去简化过去的市场端，就跟 K 线一样嘛。K 线也是你把一天它的买卖简化成四个，就是收盘价、开盘价、最高点、最低点。那均线也是简化过去一段时间市场的状态，然后你可以拿来做分析，或者是去了解市场现在他们背后的一些资讯，但它不代表一定就是未来一定怎么样，就是百分之百能预测对未来的趋势跟未来可能会有什么转折。那我们之前讲到了移动平均线是过去一段时间大家持有股票的价格的成本，那它也是最常使用的技术指标之一。那除了它代表了成本价之外，你也可以把它当作那一段时间的市场共识，就是我会在那价格买，我会在那价格卖。假如说那一段时间价格是上涨，就代表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是算便宜的，所以大家才会狂去买嘛。那假如说那一段时间价格是下跌的，那大家都会觉得哎、欸，这个价格有点贵，他赶快把它卖掉。那你就可以把它想的是他对市场对这个价格的共识。那我们现在来讲运用，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常听过突破啊、死亡交叉、黄金交叉啊，他应该很常听到，在股市上面应该很常听到什么死亡交叉、黄金交叉，就是听起来很像某一个大绝之类的，但它其实就只是我们在看均线的时候，它有分长均线跟短均线。短均线是什么呢？就是日期比较短的均线，就是可能是5日、10日或20日。那长均线的话，就是比你短均线时间还要长。假如说你短均线是5日均线的话，那你长均线就是10日或者20日。你短均线10日的话，那就是长均线就可能是20日或者是60日之类的。长短只是个相对。假设我们今天收盘价是高于10日均线的话，那就代表过去10天进场买入这档股票的人都是赚钱的。可是你单看一天的收盘价，就是你只看一天的话，你没办法了解到更多的资讯，那你就可以用两条均线，就是短均线跟长均线嘛。假如说你今天收盘价高于10日均线，但是低于5日均线，就代表过去5天进场的人可能没有赚到钱，但是10天前买的人，或者是这近10天前买的人，可能是赚钱的。就是也有这种可能，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多一个判断。那你用交叉讯号来判断上涨或下跌趋势的时候，就是他们碰在一起交叉的时候，短均线你跟长均线交叉，就是向上插到长均线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叫黄金交叉，就是因为你短期价格会你短期成交的价格比长期成交的价格还高的时候，就是代表这个可能是呈现一个上涨的趋势，所以我们会叫它黄金交叉。就你们大家可以把黄金想成赚钱，然后黄金交叉就是赚钱，会赚钱的交叉。那一般来说，大家可能不会用5日、10日这么短的均线，大家可能是用20日跟60日均线，就是看远一点，看长一点。当20日均线向上突破60日均线的时候，就会被称为黄金交叉。但是如果你是超短线的话，你当然可以使用比较短期的均线。那死亡交叉呢，就是相反，就是短期均线向下插到那个长均线底下，就是这样，也可以说短均线向下突破到长均线底下，那这样称为死亡交叉。就是你假如说用一般来说是用20均线跌破60均线的时候，就被称为死亡交叉。那均线判断趋势的时候，有几个需要注意的事项，就是当你均线判断 向上突破啊，向下突破，死亡交叉啊，黄金交叉，你在判断比较长时间的趋势是比较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些时候是盘整的时候，或者是它方向不明确的时候，就可能一下往上一下往上，就是他们均线在纠结，就是频繁的，他们叫均线纠结或者频繁交叉。那假如说你只是看技术指标，就你只根据这些指标进出场，那你就会频繁的一直买进卖出，买进卖出，或者是就是就算你价格上面没有亏损，但是你一直来回进出的话，我们之前有讲到，你一直来回进出，你就会亏掉了你的交易成本，就是你要缴交易税，你要缴手续费，这样。那均线还有什么需要注意？就是均线它只是一个过去数据，就是过去的收盘价的平均值，所以你把过去的收盘价再做平均，那它一定反应，就是它反应一定是比较慢的，就是它不是领先指标，然后它算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平均指标，它有把它简单来说，平均就是把它数字平滑掉，就你可能你今天价格是一，明天是二，那平均的话就是这样是多两倍，但是你平均的话是 1.5， 就是它把它平均掉，所以你在做任何操作的时候一定会慢半拍，所以大家会说就是你用看均线的时候你要看长一点，看长一点会比较好。那其实很多在技术分析里面有很多有用到均线概念的技术指标， MACD 啊，布林通道啊，乖离率啊，啊其实都是有用到，那这个我们不做太多的讨论，而且我也不太会那个什么 MACD 啊什么，我知道可能知道原理或是知道它怎么计算，但我 不太会算，因为就有人帮你算好了，但是我最常用的还是用均线。所以当有人说就是哎，你这个最近的股票突破了20日均线或者是突破60日均线，然后突破60日均线的时候我要买进，就代表他认为现在往上就是突破了60日，60日就是季线嘛，突破60日之后他就要买进，就是代表他觉得现在趋势是在60日均线之上。这个交易的逻辑就有点像是他觉得最近60天买进的人他的买进力道会比较强，然后他对你的股价会形成一个支撑，就是把它往上撑的力，他不太会跌破60日线。万一他有人讲出这句话的话，那他大概是这样的想法。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理由很简单，就是支撑，就是当你均线，我们把它视为你这些买进的人的成本，那均线如果在股价的下面，就代表你现在的价格比均线还上面，那就代表这些人都在赚钱，那他就不容易卖出，然后底下的人也会想要买进，就形成支撑。那假如说均线在股价的上面，就是代表这些人都是赔钱的，都套牢的，所以你要往上涨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把它卖出，就是会形成压力。那有些人其实说股价跟均线其实就是狗跟主人的关系，就是你股价跑得太快，你股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太剧烈的时候，就会回到你的均线上面，就是会收敛， 就跟总金跟市场指数一样，就是它最终会 回到你总金的资讯上面一样，那短期的波动就是股价的波动，它最终会回到均线上面。那有些人像我之前也有问，就是有想过几个问题，就是像是为什么每次碰到均线压力就会很大，那他这个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回到很多人均线，你可以把它视为很多人的成本区，或者是大家价格的一个共识。那好不容易假如说你原本在均线下方，然后你回到了碰到了均线，然后他又往下卖，那其实就是他你股票原本是赔钱，那回到很多人成本区，他们大家是不是想要把股票卖出，就是至少不要赔钱卖，那这时候就是它的压力的存在的地方，就是你往上碰到均线的时候它就卖下来，往上碰到均线就是卖下来，这时候就是在有点像是如果有人要拉抬这只股票的话，它可能就会一直碰到这个均线，让信心不够的人把它踢下车，就是北上列车要价格要往高的地方爬之前，它就会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让信心不够的人先下车。对，那有些人还会问说，哎，为什么 为什么是用收盘价 来算均价，而不是用开盘价，也不是用最高价，也不是用最低价。其实它你也可以用开盘价，你也可以用收盘价，你也可以用，就是它只是一个数值的一个平滑，一个平均。当然大家可能觉得用收盘价来算是最准的，那所以大家一直就用下去。那为什么大家不用就是把每一张交易的那个价格都算出来，这样不是更准确反映投资人的持有成本吗？因为这个资料量太大，如果你用逐笔交易然后再用排序法的话，各位如果有了解一点资料科学的话，这一个每次假如说你每次点开那个你的手机 app， 它就会很可怕，你可能按一个计数图它就要跑个20秒、30秒，然后是每一次哦。所以你在算均线的时候，大家可能为了把资料量把它清洗掉，就是你要把没有用的资料或者是大部分重复的资料把它清洗掉的话，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然后还有另外原因，就是要不要扣掉当冲量的那个，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当冲嘛，你要不要扣掉当冲量的交易量啊，你要不要扣掉什么什么什么。其实那个东西虽然不是市场公式，他们就只是来市场来冲浪，就是上冲下洗这样，你能算出他们的真实成本也没有用，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看个大概，所以你看量的时候你要再自己去有一个底，就是你要再搭配你自己的成交量，然后扣掉可能扣掉当冲量，然后来看这样。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啦，拜拜。